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秋瑾就义。公元1905年，即是光绪31年阳历8月20日，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后，革命派的力量发展更加迅速，数以百计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加入同盟会，不少人在回国之后回到去家乡宣扬革命思想，吸收年轻人加入同盟会。在一两年之间，几乎各省和各大城市都成立了同盟会分会，甚至新军里面亦都有不少同盟会的会员。当然，革命党人在民间积极活动，散布推翻满清政权的言论，甚至付诸行动，和清朝官府对抗，清朝官府是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对于激进的青年组织，例如学社、体育会、读书会之类，查缉得非常之严。各省、府、县的中小学堂教师的言行亦都受到监视，稍有越轨言论或者行为，可能会被官府逮捕定罪。不过，年轻人对于清朝的专制腐败政治越来越不满，官府的高压措施根本阻吓不到革命思潮的传播，各地的秘密革命组织仍然不断发展。浙江绍兴人秋瑾的活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秋瑾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，祖父做过福建厦门海防厅同知，父亲是同治十二年举人，母亲出自浙江萧山县的名门望族，所以秋瑾虽然是女子，但是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，自幼熟悉四书、五经、诗词、文集。而秋瑾对一些古代的侠士非常仰慕，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女侠士。十几岁的时候，秋瑾向一些懂得武术的亲戚拜师学艺，而且改别号为鉴湖女侠。鉴湖是绍兴府城外的一个小型湖泊。后来秋瑾跟随父亲去湖南省，父亲替他作主，嫁给一个姓王的富商子弟。没几耐，秋瑾的丈夫出钱捐了一个官职，带同秋瑾去北京上任。当时正当维新变化受到镇压，列强势力向中国步步进逼的时候，秋瑾在北京城感觉到国家民族的危难已经越来越严峻。但是秋瑾的丈夫好像大多数元富子弟一样，只是沉迷于声色享乐，对于国家大事不闻不问。庚子年，义和团入北京，八国联军入侵，京津局势混乱，秋瑾和他的丈夫离开京城，回去湖南避难。临走的时候，秋瑾写了一首诗，表达自己对国事艰难的忧戚。首诗说：幽烟烽火几时收，闻道中央战未休，七失胸怀忧国恨，难将巾帼亦兜鍪。1903年，秋瑾和丈夫再次回去北京。在北京，秋瑾结识了几位思想比较进步的中国和日本女性，接触新出版的报刊，提高了秋瑾对政治社会的关注。于是秋瑾决定离开丈夫去日本留学。1904年，即是光绪30年5月，秋瑾到达日本东京，最初在日语讲习所学习日本语文，后来进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速成师范科。在东京， 秋瑾结识了一大批革命派人物，积极参加革命派的活动，创立演说练习会，又创办中国白话报，成为革命派的活跃分子。1905年秋天，秋瑾参加中国同盟会，而且被选为平议部议员、浙江分会会长。1905年10月，日本文部省，即是教育部，查禁中国留日学生革命活动，秋瑾等人发动留学生罢课抗议，甚至认为应该集体退学回国，向日本政府施压。后来日本政府让步，未有执行取缔规程，但是秋瑾本人就决定离开日本，搭船回去上海了。
教母女侠，我哋今次退学翻去中国，你有咩打算咁呢？
中国嘅危机已经到灭亡嘅边缘。你睇下墙上边呢幅世界地图，中国虽然系一个东方大国，但系周围受到邻国嘅欺凌，北面嘅俄罗斯，东面嘅日本，西南面嘅法国，仲有东南面沿海嘅英国、美国。如果中国人再唔振作发奋图强，唔使几耐就会变成列强嘅奴隶噶啦。
系，你讲得好啱，中国人必须发奋图强。
我哋与其喺日本发表一啲议论，叫几句口号，倒不如翻去中国，切切实实做一啲事。
咁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呢？
我哋可以办学校，教育年青人。尤其是教育妇女，唤醒他们自由平等思想，教育他们懂得爱国家、爱民族。我们可以办报纸，反对专制腐败。我们可以联络有志之士，推翻满清政权。
你的志向实在令人敬佩，只不过唤醒民族的爱国心太难了，而推翻满清太危险了。
凡事都要有开始的，如果我们逃避困难危险，不去尝试，我们永远不会成功的。只要有志之士同心合力，一定能够冲破困难的。
是，希望女侠你能够成功。
中国需要振作，挽救国家民族，太迫切了，太迫切了。你看看天边乌云密布，几时又会有一场暴风雨。万里乘风去浮来，只身东海挟春雷，忍看华图移颜色，肯使江山负劫灰。浊酒不消忧国泪，旧时英将出群才，叛将十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。
各位同志，欢迎鉴护女侠秋瑾女士加入我们的光复会。
各位同志，光复会是江苏、浙江两省革命志士所成立的组织。光复会的宗旨是驱逐鞑虏，光复汉族。我秋瑾对这个宗旨非常同意，多谢陶成章同志介绍我加入光复会。
好，我们能够得到秋瑾同志参加光复会，对于光复会的发展一定大有帮助。秋同志鉴护女侠留学东洋，见闻广博，又写得一手好文章，我们正需要秋同志这样的人才主持大通学堂的事务。
主持大通学堂的事务？
是，一年前徐石伦伯孙先生由日本回国，在肇兴创办大通学堂，所有教师和学生必须宣誓加入光复会。
哦， 原来白孙先生果然在肇兴办学。
诶，乜秋同志，你认识白孙先生咩？
是啊，白孙先生夫妇在日本游学的时候，我经常同他们谈论国家大事。白孙先生是浙江留日学生的领袖，我们对他十分钦敬。
那就更加好了，徐伯孙正需要一位得力的助手，邱同志，我们即刻去大通学堂。
好，我们立即去。
邱同志，能够得到你协助大通学堂的教务，非常高兴。
白孙先生太客气了，先生在肇兴扩展革命力量，我应该向先生学习。
革命目的是为全国同胞谋幸福，凡是中国有志之士都应该为革命效力，我徐石麟只是尽我所能。
佩服佩服。
邱同志，最近蔡元培先生准备去欧洲游学，上海的光复会欠缺有魄力的主持人，上海的会务需要转移来肇兴大通学堂，以后我需要经常去各地联络会众，训练各府各院的光复军。大通学堂的事请邱同志多多照料。
一定一定。白孙先生，我打算在肇兴开办旅学，创办旅部，教育女同胞，希望白孙先生支持。
那就好了，我一定尽力支持。各位同志，这几个月我去过江苏浙江各地视察，发觉满清官府对于革命活动十分警觉，稍有怀疑就立刻查禁镇压，而且满清的禁令越来越严密，推翻满清越来越困难。
白孙先生，革命的前途困难重重。
那各位有什么扩展革命力量的计策呢？
白孙先生，我屠成章认为，对付敌人最好在敌人的巢穴之内安插势力，进行打击，从敌人内部摧毁敌人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我们可以派一些人混入满清的阵营，在适当的时候发动政变，夺取政权。
屠成章同志讲得有道理，满清政府外强中干，我们如果有人混入满清官府，趁机会发动政变，控制一两个省份，其他各省一定会有人响应，到时革命就可以大功告成的了。
没错了，进入敌人的腹心，歼灭敌人。
1906年年中，光复会决定派人混入清朝地方官府，准备在清朝政权内部发动政变，夺取一两省的控制权。光复会的首领徐石麟亲自去北京，贿赂北京的权贵，谋取官职。光复会是一个由江苏浙江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激进革命团体，主张驱逐满洲人，恢复汉人政权。早期的领袖有蔡元培、徐石麟、屠成章等人。光复会和江浙两省的会党关系密切，而且借助会党势力成立光复军，培植革命力量。徐石麟别字伯孙，浙江肇兴府山阴县人，父亲是肇兴乡绅，又开设绸缎庄，家境富裕。徐石麟17岁的时候考得官学生资格，但是他对科举考试缺乏兴趣，喜爱西方科技，加上甲午战争清朝战败的刺激， 徐石麟决心舍弃科场，探求救国途径。光绪27年，肇兴府开办学堂，徐石麟担任数学教习，教习即是教师。冇几耐，徐石麟带同妻子黄淑德去日本参观大阪世界博览会，顺道去东京、横滨等地考察和游学。在日本，徐石麟结识了很多革命派人物，而徐石麟本人亦都成为浙江留日学生革命派的领袖。徐石麟回国之后，在家乡肇兴创办大通学堂，而大通学堂就成为了光复会的秘密机关。徐石麟在北京透过亲戚的推荐，以三品道员的资格分发去安徽省。当时安徽巡抚满洲人恩明正准备配合清朝建立各省巡警的新措施，在安徽省城安庆开办巡警学堂。徐石麟曾经在日本振武学堂学习，又得到京官的推荐，于是任命徐石麟担任安徽巡警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，亦都即是安徽省巡警的指挥官兼巡警学堂的校长。由于徐石麟办事能干，得到安徽巡抚恩明的信任，而徐石麟就利用职权向巡警学员宣传革命，吸收了一批学员加入光复会，成为革命党人。
白蒜兄，你的巡警学堂办得的确不错，学员个个都精神抖擞，威风凛凛。
多谢巡抚大人赞赏，西洋各国和日本训练巡警非常讲究，巡警不但只维护治安，还能够侦查罪犯，除暴安良，发挥极大作用。
好，非常好，巡警先进过以前的衙门步快得多，朝廷设立巡警部确是明智之举。
没错，下个月巡警学堂第一批学生毕业，安徽省的治安一定大有改善，大人你的声誉亦都大大提高。
我们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毕业典礼，邀请全省官绅检阅新毕业的巡警。
是，属下一定办得妥妥当当。各位，今日是安徽省巡警学堂第一届毕业典礼，恭请巡抚恩大人训话。
好，
各位，今日恩逢盛会，兄弟主持毕业庆典，十分高兴。所谓巡警，即是古代大司徒之职掌，州官早有记载。
记到了，大家准备。
今后安徽省官绅百姓一定能够更加安居乐业。
向巡抚大人敬礼。
哎呀，发生咩事啊？巡抚大人中枪，快啲救人！全营散军包围操场，祝大赐安。
奸细徐石麟混入巡警学堂，煽惑学员将巡抚大人打死，实在罪大恶极。
好在凶徒已经被官兵逮捕，等候刑部发落。
哼， 徐石麟狼心狗肺，非凌迟处死不可。
是，不过我们需要彻查徐石麟的同党，将奸党一网打尽。
没错，不可以有漏网之鱼。
范台大人，卑职搜查徐石麟的住所，发现有很多由浙江绍兴寄来的书信。
啊，绍兴寄来的书信？
这批书信大部分是由大通学堂一个叫做秋瑾的人寄给徐石麟。
内容讲什么？
多数都是报告浙江各地光复会奸党的情况，有几封还提及购买军火枪械在绍兴作乱。
岂有此理，本院要立即发电报去浙江省，知会浙江巡抚，缉捕秋瑾归案。秋瑾，你是妇女人家，胆敢勾结奸党，购买枪械弹药，图谋作反，你真是大胆！
满清专制腐败，人人都应该参加革命，推翻苛政。
啊！岂有此理，难道你不怕死？
我怕死就不参加革命，参加革命就不怕死。
嘴刁，作反是死路一条的芝麻。
革命必须流血，然后可以成功。满洲九奴才杀我一个秋瑾，革命成功最少提早五年。
李刚，你正正地就将所有同党供晒出来，本官或者念在你是妇女人家，从轻发落。
我无话可说，要杀就杀。
哼，人嚟，
有，
你指笔墨佢。
遵命。
秋瑾，聪明嘅就喺纸上边招功。
哼，无功可招。秋风秋雨，愁杀人。
1907年农历5月26日，徐石麟在安庆枪杀安徽巡抚恩铭，但是徐石麟本人亦都被清兵逮捕，结果凌迟处死。清朝缉捕徐石麟同党，亦都将秋瑾逮捕。1907年，即是光绪33年农历6月初6，秋瑾在绍兴城外轩亭口被处斩。当时是31岁。中华5000年之秋瑾就义，是由孔祥兴、伍万仪、陈希、卢世昌、蔡浩良、曾永强、林有荣、陈德信、温泉、莫家驹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